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你们能听清我说话吗？可以听清吗？能够 ，OK， 后面可以啊。OK， 创世纪四十六章，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下埃及的家谱，那么今天我们就延续着四十六章的记录来看雅各一家来到埃及的故事。翻开之后，我们来从第二十八节读到三十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地去。于是他们来到了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地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终于时隔了二十年之久，父子又一次重逢。雅各无法置信他眼前的这个人看起来如此的陌生，但在这些埃及的金色的脂粉之下的那个脸庞还是他所熟悉的，他的儿子约瑟的脸，那个熟悉的声音，尽管已经被埃及地方的这些言语可能口中说的是埃及话，但是却依旧乡音难改。我们看到了雅各最终相信了从埃及传来的约瑟的福音，带着他的一家人坚定地来到了埃及。而我们之前也谈到了所有的这些画面，圣经所记录的不只是为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为了向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雅各带着一家人下到埃及，在约瑟的保护之下躲避了饥荒的苦难，是在向我们预表着耶稣基督向我们发出的天国的邀请。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上，我们是朝着耶稣基督前进，并且在最终在他那里，在他的国度里，我们躲避上帝审判的苦难。而我们在今天这个经文看到的，就是最终以色列或者雅各与他的儿子约瑟会面的那一瞬间。我们今天没有读很多的经文，不像以往我往往会讲一整章的经文，但是因为这段实在是有太多太多，不论是从人类的情感层面，还是从预表着这些救赎的真理的层面，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不想就这样浪费了这大好的这些经文，所以我打算慢下来，跟大家一起仔细的品味上帝宝贵的圣道。在这场会面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弟兄姐妹们？在这场会面当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时隔二十年重逢的父子，上帝想要让我们看到的是，在末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的时候，他和他的教会重逢的日子。这是今天我打算让各位从这段经文去思想的，不只是这个父子见面重逢，而是我们与我们的救主最后重逢的画面。因此我们从第二十八节一节一节的来仔细的品味。首先第二十八节，我们看到了雅各还在路上，在通往埃及的路上。二十八节说什么？二十八节说，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 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地去。于是他们来到了歌山地。你读到这一节经文，你觉得对你的灵命有什么帮助吗？有着巨大的帮助。你读出什么来了？雅各不知道他该往哪儿去，雅各不知道他要去哪儿，雅各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儿，他也不知道去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因此他需要人来引路，才能顺利的到达目的地。这不经意的一个圣经不经意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细节，教导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的真理，弟兄姐妹们，那就是在我们的灵魂通往上帝国度的道路上，我们是不知道该去哪儿的。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本性，无法知道那条路到底在哪儿。我们需要引路的人，我们需要向导，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声音在我们之外对我们说，你应该行在这里，不要偏左，不要偏右，要行在这儿，这是正路。而弟兄姐妹们，这对于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难道不是吗？因为我们今天现代的人流行一种思想，那就是强调人自己的主观内在，而否认一切外在教导、权威性的教导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500-600年，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就是抱有了这样的思想，他们认为每一个人内心当中都有神圣的碎片，所以你要想寻找上帝或者那个至高者，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往你自己的内心去寻找你灵魂深处的那个声音。而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时期，不仅有天主教，不仅有宗教改革的改教家们，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叫做重禧派。在重禧派当中兴起了一个领袖，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Urias。 他说，我们不需要圣经，因为圣经只是死板的死的这些文字而已，我们需要的是内心神秘的经历。只有通过我们内心经历这种神秘的经历，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神。而同样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第17世纪的苏西尼主义则倡导了一种自然主义，那就是同样我们不需要福音外在的教导，而我们可以通过人的自然理性之光，通过研究自然界，就可以认识上帝。所以你看到了吗？不论是16世纪的这种唯灵式的内在神秘主义，还是17世纪的这种自然科学主义，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在否认圣经的必要性，否认外在福音教导的必要性。而今天弟兄姐妹们，所有的这些历史上的思想在今天的教会里依旧盛行着。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只需要努力的去向我们的内心灵魂的深处去挖掘，就能够找到救赎。救赎这个词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它原本基督教的含义，而成为一些人们去寻找内心的宁静，表达人自我救赎，人找到自己的最终的这种自我满足的一个状态等等。而这正是大公教会所一贯拒绝的。大公教会一贯的教导，人靠着自己无法知道福音的真理，人靠着自己无法知道通往上帝国度的路，因此人必须从外在被教导， 因此，基督教是一个耳朵的宗教，基督教不是一个内省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外观的宗教。基督教要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自己里面转移出去，转移到那个在我们之外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这些诗歌唱的容易使我们的，你要非常小心你要唱什么诗歌。有的时候我们不在意，我们觉得说，哎呀，天天唱诗篇，唱这些圣诗感觉好枯燥，我们唱一点赞美之泉吧，我们唱一点这个什么 Hillsong 吧。我告诉你，这些诗歌里面都蕴含着神学。你们听没听过一句诗歌这样说，基督耶稣如今还活着，他活在我心里。听没听过这样的歌词？我深知他还活着，因为他活在我心里。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神学。耶稣不在你心里，耶稣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耶稣不在你心里，耶稣没有活在你心里，耶稣的肉身，他的身体灵魂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那是耶稣活的地方。所以如果耶稣活在你心里的话，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在你心里找，找那个感动，找那个经历。哎呀，找半天，哎，耶稣在这儿呢，哦，好感动啊。但是基督教大公教会说，不，你的眼睛不要往这儿看，要往天上看，有耶稣基督坐在父宝座的右边。因此人必须得到福音外在的教导，才能获得救恩之路的知识。我们必须像耶稣的门徒曾经在地上那样诚实，他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儿。我特别喜欢多马，因为多马替我们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说的话。耶稣说，我要走了，拜拜，我不会住在你心里，对吧？我要回到我父那里去。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那条路。你必须像多马一样诚实的承认，靠着我们自身的理性本性，我们不知道。就像雅各从来，因为他没有去过埃及，他不知道去往埃及的路该怎么走一样，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国度，那是一个我们谁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的时候，上帝则蛮有怜悯的，在外在教导我们真理。耶稣于是回答多马，得回多马，多亏多马问了这句话，你才有耶稣说的下一句话。耶稣说，多马，你不知道对不对？好，我来告诉你，我就是那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所谓的什么这些条条大路通上帝，对吧？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的宗教都能到上帝那儿去。上帝如此的包容，对吧？你甭管是佛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道教徒，或者无神论者，只要你心够诚，只要你寻找到那个感动，上帝都接纳你。谁告诉你的？圣经哪儿写的？耶稣说，若不借着我，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骄傲了？你们基督教太骄傲了。今天多少跟基督教辩论的无神论者就说，凭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对吧？对吧，辩论来辩论去，在校园里面，对吧，有这些无神论者跟基督教的在这辩论。我想说，不凭什么，只凭耶稣自己这么说。耶稣自己告诉我们，他就是唯一的道路，而且他说，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借着他。而正是因为耶稣是那唯一的道路，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真正的领路人。我们必须跟随耶稣，才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但是问题是，现在耶稣在哪儿呢？ 耶稣在哪儿？耶稣不在你心里，耶稣在天上。因此在地上，当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可以教导他的门徒。但是现在耶稣不在地上，耶稣怎么教导我们？耶稣怎么引领我们？耶稣差来他的圣灵，赐下来给他的圣而公之教会，给他的使徒来传扬这个福音。所以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是借着圣灵和他的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们来引导我们的路。圣灵借着圣道和圣礼为我们指明了在救恩，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之路。所以现在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通往上帝国度的路，就在这儿。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你们舍的，为你们而流的，唯有借着这个，你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国度。因此在五旬节，彼得站起来，作为基督国度的引路人，他宣告了圣道的福音。人们询问使徒说，我们该如何才能得救？而彼得忠心地引导他们说，你们要受洗归入基督，使你们的罪得赦。而这就是教会所做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参加的俱乐部，教会不是一个单纯的人自发组织起来的社团，教会是天国的引路人，教会是上帝国度的指航灯。而教会照耀出来的光，不是为了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自己，而是要把人引到那个在天上的基督那里。所以我们从这小小的一节二十八节，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雅各的无知告诉了我们，我们对于救恩，看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讲，我们对于救恩的无知。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侧面，那就是雅各不仅不知道，而且雅各还有一些疑惑。从雅各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雅各的犹豫和疑惑。他先派了犹大先去，而犹大知道路，但是他说，你先去吧，你先去，然后呢找个人带我们去歌山地。这体现了什么？难道他不可以跟着犹大一起去吗？但是他让犹大先去。这体现了雅各的犹豫和他的疑惑。雅各是一个很多疑的人，因为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经历过通过一碗红豆汤骗长子的名分，然后结果因为逃命要跑到拉班手下，被拉班骗了20年，然后又回到他的这个老家，又迎接他的哥哥400人向他冲过来，对吧？所以他这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所以他很多疑。他知道他这些孩子们都不咋地，对吧？这孩子们的就是有些不是特别靠谱，所以他说，犹大你先去。这20年来他一直以为约瑟已经死了，怎么突然又说约瑟又活了呢？那个沾着血的彩衣难道不是已经证据确凿了吗？那现在他的儿子又告诉他约瑟还活着，又成为埃及的宰相。你听听这个福音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真，对吧？福音听起来是有点太好了，好的让你不敢相信，对不对？因此即便他已经踏上了去往埃及的路，他心中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疑惑。甚至到他马上进入埃及之前，他让犹大去探路。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真正的信心之旅，这是真正无伪的信心之旅。加尔文说，尽管信心的确包括了得救的确据，但是在今生我们没有一个人 能够圣洁到完全摆脱不信的程度。这是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说，在今生包括我在内，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信心不包括不信的成分。我们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疑惑，包括我，包括你。因此当你信心产生疑惑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你必须经历这样的疑惑，而你必须在这样的疑惑当中继续相信，继续前进，继续去寻找那个真正的确据。而如果你所信的那一位是真的，最终你不会 被遗忘，你不会失败，你最终一定会到达那个得救的目的地的原因不在于你到底信的有多么坚定，而在于那个赐给你承诺的人他说的是真的。所以我们在怀疑和不信中挣扎，虽然这种怀疑不是美德，但我们应当依靠神与这样的怀疑征战。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29节，我们看到了雅各在这一边，现在镜头啪一转，转到了埃及的宫殿里，约瑟在干嘛？得知了他的父亲已经快到埃及了。第29节说，约瑟马上套上车往歌山地区，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约瑟的急迫，与父亲雅各的踌躇不定相比，约瑟的急迫之情可见一斑。约瑟赶快套上车，马不停蹄的就赶往了歌山地。约瑟没有在自己的城里等，他可能住在这个 Heliopolis， 他这个老丈人家，对吧？那也是个著名的城市，对吧？但是他没有等在那个城市里，而是赶到了歌山地区。约瑟的急不可待，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对与我们相逢的那个急迫的心情。耶稣盼望与我们相见。你可能不敢相信这一点，你可能觉得耶稣他老人家在天上那么好的地儿，上帝的宝座右边，千万天使天天赞美他，他可能早就把我们忘了吧。但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巴不得要再来接我们与他相见，耶稣期盼着我们相见的日子，甚至比我们想要见他更加的渴望。就像约瑟对雅各与雅各相见的渴望超过于雅各对约瑟相见的渴望一样。而且你注意到，约瑟是亲自去迎接他的家人，而不是派仆人去。毫无疑问，他这一去并不是自己独自一个人，而是在他的这些臣仆的陪伴之下，驾着他尊贵的皇室车队，浩浩荡荡地去迎接他的家人。所以你可以想象，雅各隔着很老远看到风尘仆仆的把烟开始扬起，一个浩浩荡荡的皇家车队赶过来，伴随着士兵吹着号角。你要知道他是大维切尔啊，他不是蹬自行车来的，对吧？他是埃及的维切尔，维切尔出宫那是前粗后拥的，前面会有这个士兵吹着号角，对吧？维切尔来了，维切尔来了，对吧？而他的儿子们，雅各的儿子们会在身边啊，抱着他父亲的肩膀，特别激动，在那跳说，哎，父亲你看，那是你儿子约瑟，看到了吗？而弟兄姐妹们，这个画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画面。当那末次的号筒吹响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人子要驾云与千万的圣者来临，那个画面 耶稣的降临不会只是一个小道消息，耶稣的第二次的再来将会是普世的，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他，是一个浩大的场景。耶稣走的时候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也必会再来接你们，那将是一个荣耀的蒙福的日子。耶稣说，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而约瑟迎接他家人的地方，注意到弟兄姐妹们，不是在埃及的腹地，不是深入到埃及的腹地，而是在埃及的有点类似像边界的地方，是在歌山地，是在埃及和旷野的连接地带。而这也呼应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地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最终耶稣和我们相遇的地方是在那个半空中，就好像约瑟要在歌山地迎接他的全家一样。而识别数十载的父子再次相会的时候，那个场景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及至他们见了面，圣经说，约瑟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这是何等感人的景象，泪水已经胜过了语言，更加能够表达那个真正的情感。这泪水不是悔恨的泪，不是恐惧的泪，而是喜悦的泪。这也让我们瞥见了那将来更美善的重逢，那就是耶稣和他的教会的重逢。不只是时隔数十年，而是时隔千万年，那最终的相逢将会是何等感人的时刻。到了那一日，先知说，我们要说，看哪，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真的来迎接我们了。到了与耶稣相见的那一天，我们的泪水也将不会是出于悔恨或恐惧，而是因为爱和喜悦。因为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他，但却是爱他，虽然如今看不见，却因着信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喜乐。那最后第三十节，我们前面看到了雅各，第二十八节看到雅各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要差遣的犹大先去为他探路。我们看到了二十九节记录了在埃及约瑟急不可待的要去迎接他的父亲，以至于最终他们会面的时候如此的感人的场景。那么最后我们要从三十节来看雅各对约瑟的爱。第三十节说，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了。这父子不知道哭了多久，最终开口的是爸爸。爸爸说了这样的话，我现在知道你还活着，现在让我去死我也甘心情愿。这句话对于一些可能无感知的心来说很不符合逻辑，难道不是吗？怎么你刚看到你儿子就想要死呢？但是这是一种修辞手法，是他已经无法表达他对约瑟的爱，以至于他要用最强烈的方式去表达 他已经如此的满足了，他现在死都可以了，他可以合上自己的眼睛 因为他看到了他的儿子。而雅各不是真的打算死，实际上他又在埃及活了17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因为雅各失去约瑟的那一年，约瑟正好17岁。或许雅各本以为他只能享受他爱子17个年头，但是如今上帝把这年岁又加倍的赐给了他。但是我想，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不应该过分的用我们的理智去分析雅各的话。任何一个心中有爱的人都能够理解雅各说这话的感受和他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想多谈一点点，那就是通过雅各说的这句话，让我们思想到了那些真正爱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对耶稣的情感，那些属于耶稣的信徒，他们对耶稣的爱。你注意到雅各说的话让你想起了什么？让你想起了在圣殿里面看到那个婴孩耶稣的西面的话。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西面看到了那个 baby 耶稣，西面这样祷告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你的救恩。这句话难道不正体现出了敬虔之人对主的救恩的无以言表的爱吗？单单的看到了耶稣 baby 的耶稣，还没有看到耶稣上十字架，还没有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还没有看到耶稣升到高天之上的宝座上，单单看到了那个刚刚降生的耶稣的面，西面说：我已经足够了，我这辈子活着的价值已经完全实现了，我看到了耶和华的救恩。而这对主的尊荣的一瞥如此的美好，已经胜过了生命本身的价值。而这就是对耶稣的真信心所生发的爱。我们信耶稣到底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你信耶稣到底是为什么？你去问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的回答不会是因为信耶稣可以得水牛，因为信耶稣可以病得医治，因为信耶稣可以飞黄腾达，因为信耶稣可以万事如意。不，没有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会这样回答你。你去问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会这样说：因为耶稣太美了，因为耶稣的美好超过了我的生命，因为唯有他才是至宝，他比我的人生，他比我想要的一切都更宝贵。因此我宁愿甘愿爱耶稣而舍弃自己，我反而得到了生命。这就是耶稣说的话。耶稣说很多奇怪的话，但耶稣有一句话非常奇怪，耶稣说：凡想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生命本身，因为耶稣是生命本身。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这句话中文译本翻译的非常的不好。耶稣并不是在说在生命在我，而是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什么意思？耶稣不是说我是活的，我有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这是完全两个概念。我们只能说我们有生命， We have life， 我们有生命，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就是生命。而唯有耶稣作为上帝，作为那个必存非受造的，从 永恒就与父同在的圣子上帝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被造的，是偶存的，而唯有耶稣是生命的源头。所以约翰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约翰说，生命在他里头，万物的生命都源自于耶稣。所以保罗说，我已经将万事视为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这万事也包括他自己，难道不是吗？他已经把他自己视为粪土，而耶稣比他自己更美好。这不是一厢情愿的宗教狂热，而是在信心当中真正认识耶稣的人说出来的话，是充满着热忱和激情，却没有失去理智。因为保罗知道，耶稣的价值远超所有受造之物。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甘心舍己的去爱耶稣，是因为他先爱了我们。那个本为生命的源头的耶稣，竟然亲自为我们伏在了死亡的权势之下，为我们品尝了死亡的味道，而最终从死里复活，把死亡践踏在他的脚下。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从雅各与约瑟的重逢当中看到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重逢。今天我们依旧还行走在通往歌山地的途中，但是我们的那位约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正在驾车前往我们这里，要来迎接我们。我们可以等到与他见面的时候对他说，主啊，我何等盼望见你的面，瞥见你那永恒纯洁荣耀无比的容颜。我是如此的爱你，是因为你先在永恒当中爱了我。因此主，我们盼望着早日的见到你，盼望着你快来。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盼望着我们救主的再来，我们期盼着与他重逢的日子，我们渴望看到他的容颜。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位宝贵的救主，那位生命之主，为我们尝了死亡的味道，却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并且要接我们进入到那生命的国度里。因此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在我们踏往这天国的路上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承认我们的信心依旧充满着各样的疑惑和不信，正如雅各在踏往埃及的路上一样。但是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继续仰望那位替我们胜过死亡高升的救主耶稣基督，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应许当中找到我们真正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